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想我讲到以前先要纠正一下哈，我没有说你们比较有福气哈，我还不敢这么夸大的口气啊。那个被主带到任何一个地方去，都是我的恩典，让我能够去服侍当地的圣徒啊。只是因为自己时间体力有限，教会的需要又很大，所以很多的地方都不能够照着弟兄姊妹的希望跟要求能够尽快的去，所以我拖了两年才来哈。但是一方面觉得很亏欠呢，一方面也觉得很难得。所以我来之前也一直为这个聚会祷告，因为会碰到什么样子的人，我除了认识吴永春弟兄，其他弟兄姊妹我都不认识哈。认识他跟以心，那其他人都不认识，所以来之前都为这些事情祷告。那我也很感谢主，在各地都看见有一些爱主的弟兄姊妹。尤其我来的时候，永春跟我说一堂可以让我讲一个半小时，那我就很惊讶哈，因为在北美现在都不希望人家讲到那么长的啊，这个半个小时就差不多了。以前有一个传道人到一个教会去，他问主席说我可以讲到多讲到什么时候，那主席告诉他说你要讲多久就多久。哇，传道人听得好高兴，因为现在很少有人这样子讲的，都是半个小时就够了。没有想到那个主席接下去讲了，他说只是到了九点钟大家都会走光就是了。啊，这是很不容易哈。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中国服侍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服侍的脚钟都要很小心，要祷告。那有些地方原来要去的主不准我们去，那有特别原因，后来发现果然是主真的保护了，让我们没有去哈。那有的地方是原来没有在计划中，结果突然卡定，那主很强烈的有带领跟要求我们去了。那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临时卡定的一个服事，我们从别的地方老远赶进去的时候，早上八点半，底下2000个人坐在底下哈，他们早从5点钟就来了，因为怕引起轰动，引起人家的注意，因为是家庭教会，不是公开的啊，三自教会，所以2000个人要聚集，他们必须半夜就来。前一天晚上接到通知，一夜之间从各地的同工，早晨5点钟就2000个人坐在底下。那我进去的时候，因为来不及跟他们的 leader 有沟通哈，因为他们已经唱诗等我等了2个多钟头了，所以上来我就被赶到讲台上去讲。那我第一堂我就。想中国的弟兄姊妹比较能听到嘛哈，因为这是我在中国的经历，所以我就一口气讲了100分钟，够长的哈，你们放心，我今天不会讲100分钟。我100分钟下来的时候，那个主席上来，那个负责弟兄，他说余弟兄，我们每一堂2个半小时，他说100分钟太短了。我说100分钟不得了了，我说坚持下来，因为我想听100分钟再听下去效果不好了哈。没有想到这个负责弟兄上来又帮我补了1个钟头。他们一堂2个半小时，从早到晚，你就晓得那边的弟兄姊妹真是不容易。然后在海外，特别在北美，星期六能够来聚会的都是不容易的哈。我想真的应该给弟兄姊妹加油。这个鼓励鼓励，尤其下午赶来聚会的，那也是更是勇气啊，因为很多人都在家里面补觉啊，下午很辛苦的。这个以前我在中国讲道的时候啊，弟兄姊妹因为从早听到晚上哈，有一个姊妹，因为而且那个场地哪里像你们跟我距离这么远的，就在我的脚前面就坐着人的，全部排得满满的啊，就在我的脚前有一个姊妹。他听到睡着了，而且还打鼾，那个鼾声很大声，旁边人推他，他醒了一下，过一下子他又打鼾。所以吃饭的时候呢，那个负责弟兄一直跟我抱歉哈，他说那个姊妹因为重听听不到啊，他几乎听不到，可是又渴慕聚会啊，坐在最前面啊，坐在第一排，可是他大概还是听不到啊，所以他睡着了。我就跟他们讲，我说。姊妹这么爱主就很感动了，你们不要管他哈，就让他睡，让他打鼾。我说我自己以前小的时候在我们台湾台南的教会啊，有一个连长弟兄啊，我这个他现在已经被主接去了，他是每会必到，然后每到必睡，而且呢是从头睡到尾。他很有本事，他坐下来就开始睡，然后讲完道以后，我们的教会那个时候是讲完道有 open prayer 哈。 受圣灵感动的都可以起来对讲台信息有回馈有祷告，那他常常抢第一个站起来祷告，而且祷告内容哈八九不离十，这个是本事，你知道他可以一面睡他一面听，一面睡一面听。那后来有些弟兄姊妹就跟教会的那个传道人讲说，可不可以劝他不要坐第一排，因为他睡得太难看了，摇来摇去，他叫他坐后面去嘛哈，打瞌睡不要坐在第一排。那个传道人跟他讲，他说你看我们的弟兄累成这个样子哈，明明可以在家睡觉，他宁可选择来教会睡，连睡都要来教会睡，你说这个精神可嘉。所以我从小听到这个故事以后，我对弟兄姊妹听我到睡着了，我一点不怪你们哈，所以你们下午要睡就睡，睡醒了再听就是了哈。那打鼾的话就不要太大声，免得吵到旁边啊，就是我们这个彼此努力一下。那以前有个牧师也是讲到这个，有一个弟兄睡着了，他故意走下讲台继续讲，他还在睡，他走到他那一排看着他还在睡，他就只好请他旁边的小朋友，他说你帮我把他叫醒好不好。那个小朋友看着牧师就是很生气，他说牧师是你自己把他搞成这个样子，他说你自己把他叫醒。所以你们睡觉是我的责任，不怪你们哈。好啊，我们要开始讲了。这样讲到睡觉，我再讲一个。那个我去年到北卡讲到哈，那北卡因为另外一个教会也邀我早上先去讲到，然后下午又把我赶了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那我就在车上吃饭，然后下了车就到另外一个教会，他们2:30开始聚会。那因为从西岸到东岸这个还是有一点时差，对不对？因为我早上6:00起来，等于加州的3:00就起来了，所以整天聚会其实是蛮累的哈。那天下午我进到场地的时候，那个黄帝夫教授你们有的人知道吗哈，他看我满脸累哈，他就先跟我讲一个笑话。他说余弟兄你有没有听过一个笑话，我说什么，他说有一次有一个传道人在讲道，不是，有一个传道人做梦，他梦到他在讲道，然后醒来的时候发现他真在讲道。因为他看我累成这样子，他怕我上台讲到一半睡着了。我说你放心啊，我说我这一辈子讲到让很多人睡觉倒是有哈，但是讲到自己睡着从来没有过。我说你放心哈，这个神的儿女们都很可爱。 anyway 我们今天下午要来讲哈，这次我们讲的题目其实是蛮严肃的哈，我们是用出埃及记我们要讲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就是神把我们从世界里面招出来这样子的信息在这个世代里面其实是非常非常需要。因为放眼望去，你就发现世界在人身上给人带来的捆绑破坏这个伤害其实是非常严重，而且一代比一代严重。随着物质的进步，随着科技的发展，你就发现仇敌是无孔不入的在这里掳掠，在这里侵蚀，在这里伤害神儿女们属灵的生命。所以昨天晚上我们讲到这个信息的时候，特别讲到世界还不是我们外面看见的世界我们常常觉得世界是指的外面哈吃好的穿好的穿名牌的吃餐馆我们都是讲到外面的东西。其实世界最关键的东西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因为圣经上讲到凡世界上的事，提的这几件事情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你发现都不是直接讲到外面的事，而是指的我们的心态，指的我们里面跟神的关系，讲到神在我们心中的地位，或者从另外一面来讲世界在我们身上的地位。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要讲到从世界里面出来之前，我们必须先知道圣经上所说的世界是什么。他讲的这几件事情，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神来的换句话说，在我们今天生活的里面有很多的情欲、私欲，我们的愿望、我们的计划，或是我们生活里面所接触的很多东西，都不是从神来的。而这一切的东西，圣经上说凡世界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有一天都要成为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 啊，弟兄姊妹，这是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让我们看见什么叫世界。世界是暂时的，有一天要过去。那第二件事情，我们看见二章十五节讲到，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啊，就是爱世界跟爱神，你不能脚踏两条船，你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一个人不可能有两个主，你不是侍奉神，你只是侍奉马门，这在神的眼中是绝对的。啊，你千万不要想说我也爱世界，但是我也要爱神。那你会发现那个爱神的心就在我们里面会逐渐冷淡。你属灵的原则讲得斩钉截铁，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那不仅仅是这个样子哈，雅各书第四章第四节他说，凡是以世俗为友的就是以神为敌。啊，不仅仅讲到这样，他接下去讲，因此凡是想要跟世界为友的哈，就是与神为敌，跟神是 against 的。不光是爱父的心不在我们里面，弟兄姊妹，这是跟神为敌，你就晓得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今天不要以为爱世界还好，不要犯大罪就好了。弟兄姊妹，圣经上是讲到其实好几件事情，罪不仅仅说得罪神，这是明显的事哈。圣经上说，凡是想跟世界为友的，就是跟神为敌。罗马书第八章说，属肉体的人是不能讨神的喜悦，也不能够这个他们是不行神的律法，也不能行，而且属肉体的是与神为仇。所以你要知道，这个不是只有罪是得罪神，连我们爱世界，连我们凭着肉体活，都是跟神站在一个对立的地位。那这是很严肃的信息，弟兄姊妹。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说我生活舒适，追求世上的享受，我还是可以做一个基督徒。啊，弟兄姊妹，我们要在乎我们的心，心对了，你外面物质比从前进步，比从前享受啊，你是可有可无啊，你可以在这些事情上自由。那弟兄姊妹就不要接受定罪了啊，因为世界在你身上它不是捆绑，所以关键是在我们里面。那第四件事情，圣经上让我们看见世界是一个非常有组织、有计划的、有目的的一个 system。它有王，对不对？主耶稣说，这世界的王，它是有王的，它是有百姓的，是一个国度，它是有计划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里面，而约翰一书第五章，老约翰告诉我们说，全世界都握在谁的手下？那恶者的手下哈。所以今天我们如果不被神从世界里面救出来，我们已经是世界的俘虏了。这不光是指的得救得永生而已，也讲到我们怎么样在地上得胜，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生活，但是很重要啊。所以神救我们不是只叫我们仅止得救，神要叫我们得胜。我们得生命也不是只得到永生而已，是要得到更丰盛的生命。这个生命不是这么幼稚的，是要成长的，是要成熟的。那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哈。那昨天晚上姊妹带我们唱一首诗歌，刚才也提了，将心给我 ，Give me thy heart。啊，副歌有一句话，我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他说他要救我们脱离什么？俗世的漩涡，属世界的漩涡。漩涡的特点是什么？我们都很熟哈。漩涡至少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它由慢而快，刚刚开始很慢的，你也觉得没什么危险，就慢慢随着它走。可是后来它会越来越快，快到一个地步，你没有办法挣脱它，因为它带着更强的力量，那个在你身上束缚你、抓住你的力量越来越强，对不对？这叫做漩涡。那漩涡的第二个特点，它是越来越往低处去啊，越来越往下去，至终他要把你给吞掉，这叫做漩涡。看过漩涡哈？啊，我们小的时候生长的环境旁边是台湾海峡，从我们住的眷村到台湾海峡中间有一道河，那个很多的眷村的孩子暑假天热去那里游泳，那我们眷村不知道死过多少孩子，那个流是暗流，常常就是哗一下出来一个漩涡。你根本再怎么会游泳，到时候一被卷进去的时候，它几下就把你整个吞下去了啊！这叫做漩涡。所以姊妹唱那个诗歌说 ，Give me thy heart， 把你的心给我，因为他要救我们脱离这个属世的漩涡。那弟兄姊妹，你放眼去看看今天的基督徒，先不要看世人了，多少爱主的弟兄姊妹。我从前在台湾的时候，有很多辅导带领我们的哥哥，当我来到美国的时候，我听到的消息，他们都被这个大巴比伦，被这个世界捆绑去了。哦，不是说每一个了，来到美国真的是变成讲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忙啊忙啊忙啊，追求啊追求啊，然后到最后这个漩涡越来越快，这个漩涡越来越往下走，而他们开始慢慢聚会不正常了，服侍不正常了，到最后离开神家了，弟兄姊妹很多都软弱掉了。转眼望去，回头我一看，我来到美国现在已经29年了哈，我1979年来的，这个整个世界的巨变哈，这30年来，我说这30年来整个世界的改变，几乎超过了人类历史以来所有的改变。这30年最大的影响就是 Internet 电脑的出生。你说人的健康、人际的关系、道德的标准、跟神之间的关系、时间的运用，每一件事情几乎都受这件事情影响。多少的家庭破裂，多少人跟神的关系被破裂，都是因为网络的事情。大不光是孩子们，大人一样，关起门来不知道在看什么。孩子们更不要说了，从年轻开始听音乐、玩 video game、看着电视，都在这里塑造他们的价值观，塑造他们的道德观，塑造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大大的被破坏。今天孩子们，你叫他坐在主日学，他听不进去的。因为这个怎么跟他 internet 上面的东西 YouTube 相比呢？他怎么样子跟那些 video game 相比呢？根本激起不起他们的兴趣来。弟兄姊妹，世界真的是在全力反扑，世界的王等于用他所有的方法在这里无孔不入的进到基督徒所有生活的管道，他要来切断我们跟神的关系。这是一场很严肃的征战，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讲出埃及记不是随口讲的哈，我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有一个很深的警觉，世界是要用各样的方法，用威胁，用利诱，用各样的方法，要叫我们基督徒失去了我们的纯正，失去了我们的成长，失去了我们跟神之间该有的关系。他可以把最好的东西给你，叫你去爱世界，他可以把最诱惑的这个试探放在你面前，要叫你跌倒，他也可以威胁你，让你必须要妥协。我有一个弟兄，这个在公司里面做事非常认真，他的技术也很好，可是每一年 performance review 的时候，老板都把他其他的同事加薪加很多，或是升官，就是不用他。他刚刚开始头几年他还忍受着忍受着，到最后他实在忍不住了，他有一天就问他的老板，他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是不是你对我什么地方不满意哈，我可以改进，不然为什么其他的人比我慢进来的人，他们都升官了，都加薪了，而我还是维持了原来的待遇。老板跟他讲一个理由，是他连想都没想到的。老板说，因为你每个礼拜五不肯跟我们一起出去喝啤酒。 Can you believe that? 他说因为礼拜五我们整个公司整个 project team 大家一起出去喝啤酒吃披萨，或者看一些秀，他说你都不来，你没有这种同伴的观念，不肯跟大家一起。他说我很早就跟你讲说我是基督徒，礼拜五教会有 Bible study， 他说那是你的事情。你看那里面世界有很多的方法。我有一个同事他在台湾要考进海关，在海关做事那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要特考才进去的哈。他考进了海关以后，你知道吗，他做了没有多久，他必须放弃过五关斩六将这么难考试得到的肥缺，因为他常常上班的时候一拉开抽屉，里面不是红包就是贵重的礼物，就是什么上面贴着名片写着信，叫他们放手，让这些海关的东西进来，贿赂就是贿赂。他没有办法。我们台南教会有一个弟兄也是在铁路局，全铁路局的人都有人收红包，他说他跟老板讲说我没办法收，老板说你没办法收就请你走路，我们不能因为你一个人不收所有人都不收。那弟兄姊妹，今天中国大陆也一样，对不对？世界各地都一样，现在美国也一样，这个世界他有办法威胁你的。 他有办法诱惑你的，他有办法来试探你的，来破坏你的，各式各样的方法叫人失去我们向神的纯正。而当我们跟神之间出了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可能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生活。我们常常会在这里唱的诗歌是很高，祷告很高，可是我们的生活几分几秒我们自己清清楚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希望这些信息哈是严肃，可是其实是为了要帮助我们脱离属世的漩涡，帮助我们这个人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的聚会不是白浪费时间哈，然后尤其我们的这一生我们不会白白的过去。主救我们不是不仅仅是让我们丢了一个救生圈让你得救不淹死，主是要把我们从世界苦海里面给拉出来，把我们从罪恶的权势里面给救出来，把我们救到船上，带到他所应许的地方去。好，所以我们昨天讲到这个从出埃及记第一章稍微讲了一下世界的情形啊，我们都还记得，第一个讲到世界有督工在我们后面啊，家庭也好，工作也好，生活的环境也好，原谅我说你连侍奉的事情上啊，你如果不小心也是后面有督工。不是说你的传道人牧师是督工哈，你不要误会哈，你这个人的这个名啊利啊权啊这些都会抓住我们的啊。一个最可怕的督工是我们里面的老己生命，那个无穷的欲望啊，这个自私的心在后面 drive 我们啊。今天多少人在钱财的面前没有办法挣脱，钱财是他的督工，多少人老板是他的督工，天天加班做工，到最后把生命都拼进去了。我们七八年前教会有一个年轻的弟兄，才30岁出头，还没有结婚呢，结果拼拼拼，为了拼 CPA 啊，考这个这个会计师，然后为了要老板帮他办 PR 两件事情啊，昼夜加班做事，等到有一天身体突然不舒服的时候，来一去照片子，已经发现癌症整个蔓延在他的这个肝里面哈，他短短的3个月他走了，非常年轻，30岁出头。哎呀，弟兄姊妹，这种事情在我们东岸，在我们西岸看的很多哈，不值得，不值得。背后的督工，第二件事情讲到为法老筑基或城，所有的追求，今生的得着，有一天都要成为过去，所有有形质的都要被火烧掉。你就发现，原来我所得的这么短暂，这么没有价值。都归法老，都归世界的王，都被神一把火全部烧掉了，不值得。要追求永恒的，要追求像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四节，那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弟兄姊妹，这是永恒的基业，这是在我们今生里面要知道去追求。第三件事情说到他们所摸的无论是褐泥，是做砖，是做田间各样的工作，从早起来到晚上，他们所接触的生活的范围全都是属地属土的，让他们里面没有满足，觉得命苦。而第四件事情讲到他残害一切生下来的男婴啊，为的是要同化以色列百姓，为的是要断代，让属灵的棒不能够传下去。那弟兄姊妹，这也是这个世代我们基督徒面对的危机。这是我们昨天讲的哈。那我们今天就要来看神怎么样子在他恩典中他介入，他怎么样子借着他的大能来拯救神的百姓。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的神他不甘心他的百姓受苦，他不甘心他所造的人类居然是堕落到这样子的地步，被世界的王所辖制，所以他要来拯救。好，我们来看两章处的圣经好不好？我们看出埃及记第三章，出埃及记第三章，我们看第七节到第八节，如果有圣经我们一起读哈，你能够把瞌睡虫赶走。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满雨蜜之地。好，就读到这。你发现我们的神是一个有行动有反应的神，他说他们的困苦我看见了，他们的哀声我听见了， 而他们心中的苦我也知道。我这样子的神实在很好哈，啊，他了解我们，他看见了，他听见了，他体恤我们的软弱，然后他呢采取行动。他说我下来，下来有两件重要的事，你们可以如果在自己圣经上会画字的话，有两个字要圈出来。第一个，我下来是要救他们，你把救圈起来。而第二个，我是要领他们，你把领圈起来。这是讲到神整个的救恩非常重要的事情哈。啊，神不仅仅在天上，他观看，他了解，他垂听，而且他采取行动。他说我下来，讲到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有一天为我们来到这个地上。他来第一个要救我们，就是叫做耶稣的意思。耶稣的意思就是要把我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第二个要领他们，把我们带到一个流来隐秘的应许之地，丰富之地。所以耶稣的第二个名字叫以马内利，把我们带进神的同在。这个流来隐秘的丰富之地，就是讲到在基督里一切丰盛的祝福，在基督里面那丰盛的生命，在基督里面那完全的安息和最深的满足，这是神要把我们带进去的。所以不光是在消极里面，神要不甘心我们受苦，要把我们救出来，他更是在积极里面要把我们带进一个荣耀的境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真的希望我们今天我们读了这些的圣经啊，我们知道说这个神并不是要来定罪我们，要求我们不要爱世界，不要爱世界，你不可以爱世界。神是在看见世界在我们身上的轨迹，他的存心跟活在世界中那个可怕的结果，所以神希望救我们出来，而且神更希望把我们带到一个荣耀的境界。昨天晚上我们讲到了，当神的百姓属灵得胜的时候，世界其实是为我们效力的，他不仅仅不能辖制我们。法老说把歌珊地全埃及最富有的地交给以色列，你看以色列就是因为在歌珊地哈，这么富裕的一块地，这么舒服的一块地，他们可以短短400多年哈。这个神学家也争来争去，圣经学者到底是430年还是215年，这不是我今天要讲的事了。短短的这200年或是430年，他们可以从70多个人下去变成几百万个人。你看这个真的是太好的环境，天天生孩子这以色列人就在那里蔓延起来12个支派都出现了，这个国家形成了，时候到的时候，神差遣摩西把他们给带出来。所以你看见了没有，当我们得胜的时候，当约瑟掌权的时候，当雅各属灵的时候，世界为我们效力。而且不仅仅这样子，当你们读创世纪的时候，你们我想我以前读经有一次读到这个，我里面很感动，就是约瑟带着雅各去见法老，那幅 picture 雅各下埃及的时候已经是瘸腿了，对不对？在披鲁伊勒被神摸了一大把嘛，因为他拄着拐杖，白发苍苍，他自己这个还没找到约瑟的时候，就已经说他要白发苍苍下阴间了他真的是非常潦倒的一个老人家，而且在迦南地没有东西吃了，下来到埃及投靠他的孩子，对不对？所以他下来的时候，其实从人来看是非常潦倒非常非常的这个不会从外面让人家羡慕的。可是很稀奇的一件事情，那一天当雅各跟法老相遇的时候，在我心里面读到这段圣经，我感动是感动什么呢？这是两个完全完全不同的 system 所出来的代表性的人物，一个是属地的这个全世界的荣华富贵，那时候最大的就是埃及国，埃及最荣耀的就是法老人进去见法老是爬得进去的，头都不敢抬的这个法老可以随便杀掉你，跟中国皇帝是一样的可以抄你九族，杀你全家的，所以人都进去都是恐惧战兢的。那法老拥有一切的财富，一切的权利，这是世界出来的佼佼者代表人。一个是属天的世界神在他身上工作，神在雅各身上工作，拆毁他，管教他，对付他，制作他神一直在这里改变雅各。这个雅各原来是名字叫做什么？抓，什么都要抓，对不对？出生的时候，梳他哥哥也要抓着腿出来， 在地上用诡诈得到了长子的名分，后来又跟他妈妈联合骗到了长子的福分，他什么都抓，连他到拉班的手下，拉班比他厉害多了，对不对？逼迫他改他十次改他工价，决定是减薪不是加薪啊。加薪的话雅各就不会受苦的时候讲了，决定是减薪，用各样诡诈对待雅各。雅各这个人啊，不是省油的灯啊。虽然被拉班用各样方法欺负他，20年之后他两个宝贝女儿跟着雅各走了，所有的财富都被雅各夺去了。那雅各那个人聪明，抓抓抓，他有事的有办法抓，属地的要，属天的也要，所有的财富得来了，两个女儿抢来了，他长子的名分长子的福分他通通骗来，这个人就是抓。我们都应该取名字叫雅各哈。所以以扫说他的名字叫雅各岂不是正对吗？这个人就是用诡诈，也为了要得到好处什么都要。你就发现神改他，神改他，神一路上击打他，管教他，拆毁他，这个雅各到了晚年就完全变得不一样的人，对不对？他不仅仅不抓，你看整个世界摆在他面前，法老说你要什么给什么，雅各什么都不要，而且他倒是为人家祝福啊，约瑟来为约瑟祝福，约瑟的两个孩子来，他心里眼睛虽然看不见了，心里面透亮得很，他知道以法莲要大过马拉西，马拉西虽然是长子，可是当他祝福的时候，他交叉着手为他们祝福，他属灵透亮。当他要临走的时候，为以色列12个支派，你去读创世纪49章，他的眼睛不光看到江南的眼前，他看到以色列12个支派的命运，那个属灵的那个成熟，属灵的眼光，属灵的智慧，这个人老了真是丰富哈。他碰到谁就为谁祝福，他不再是要得的要抓的，他是要给的人。这只有神可以把人变成这样子，只有神能够叫雅各变成以色列，只有神能够让一个处处小人作风要抓要得的人取名字被改为以色列 The Prince of God， 神的王子。弟兄姊妹，那真是不容易，被神改变。所以那一天当这两个系统的人相会的时候，一个是君王坐在宝座上，一个是白发苍苍瘸着腿穿着非常朴素拿着拐杖进来。两个人相会的时候，谁给谁祝福？你们圣经应该记得吗？哈，谁给谁祝福？雅各为法老祝福。希伯来书7章7节讲说，向来是位份大的给位份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对不对？本来就是大的给小的，尊贵的给卑贱的祝福。那一天这两个人相遇，法老居然甘心的低头在他面前请雅各为他祝福。进去的时候祝福一次，要走的时候又祝福一次。弟兄姊妹，什么东西让法老对雅各产生这样子的敬重？这个属天的生命在他的里面真的是尊贵呀，被神改变过的，神荣美的性情透过了一个好像卑贱的人，一个瓦器一样被彰显出来，让法老敬畏，他觉得这个人跟别人不一样，我羡慕，我要他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世界里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哈，不要随从 follow the pattern of the world 去追求世界，人家用什么名牌就要穿什么名牌，做什么东西就要做什么东西。弟兄姊妹，我们里面 the prince of God， 我们是带着君王神的君王的生命在里面。当基甸问米甸说，你中间杀的是谁？他说有一些人像你一样都有王子的样式，对不对？亚伯拉罕要去买地的时候，人家觉得他身上带着王的这个尊贵。弟兄姊妹啊，这是我们基督徒在地上，所以我们不是在世界混一口饭吃，不是在江湖中随波逐流，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弟兄姊妹，不是这样，所以不要去效法这个世界，我们应该在主面前知道我们所得到的啊，在我们里面的比在世界的更大，这个把握要有啊。所以我跟我们的弟兄姊妹讲，我说我们出去找工作啊，我说我从前刚开始找工作的时候，生命不成熟，对主的认识不够，好就紧张，对不对？哎呀，明天要 interview 了啊，这个吃饭也吃不下啊，紧张头痛，然后拉肚子。 我说我后来不一样了，我后来越来越认识，原来侍奉神是我的正业，我的大老板是天上万王之王，地上不管你是谁啊，你不过是我的小老板就是了。我说这个东西在我里面开的时候，我后来去找工作，我里面非常释放。我说我希望我们基督徒有一天到主面前，不是在主面前有把握到一个地步，哪一个公司雇了我们基督徒是他的福气。我说这就对了，不是我们骄傲高看，我们的才干可能比不上那个某某博士啊，可是我们这个人进到公司，我们是带着神的同在和祝福来，我们绝对不会贪污，绝对不会这个赖皮，绝对不会欺骗老板，我们是忠诚的，我们是属天的子民，我们在这里要把神的同在，把福音把祝福带给这个公司啊，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基督徒该有的把握。地上的追求，神给我们丰富，我们就感谢神啊。那我们在感恩的心里面，而不是骄傲，而不是模仿增进的里面来。前几天大概两个多礼拜以前，两三个礼拜前，我跟于师母到我们那边附近的一个 shopping mall 要去买一个东西，准备要送给别人哈。那天我停车停在 Nordstrom， 我不晓得东岸有没有 Nordstrom， 我们现在有一个蛮大的百货公司。停在那边，然后我就从这边穿过去，要到另外一家店去买东西。啊，经过这个男生衬衫部哈，这个看到那边放了那么多衬衫，我就很好奇哈，我想看看这个衬衫这个到底价格怎么样在这家店。啊，我就看到一件衬衫跟我另外一件衬衫其实蛮像的，我就过去看看价格多少钱。因为我身上那天穿的那个衬衫是在中国大陆，在上海南京路买的哈。人民币大概40块钱，这个大减价的时候30-40块买的，我就看这一件跟我那件很像的，我就拿起来看一下，199块多，199块多美金一件衬衫，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西装也不过才200块钱，怎么可能一件衬衫要199呢？我放了以后，我就跟于师母讲哈，我说我们基督徒在地上，其实神给的恩典太多了。他说你为什么这样讲，我说你看神的儿女们被神改变，那个气质就不一样，对不对啊？你气质不一样的时候，我跟你讲，你穿的便宜货人家也以为是名牌。我说你看我穿这件40块人民币的，人家都一点都觉得很贵哈，因为我气质不一样。真的吗？你真的是已经分不出来了。你同样蓝色衬衫，为什么这件衬衫40块人民币，而那件衬衫要199块呢？谁看得出来的 difference？ 完全是根据你这个人嘛，对不对？你远远看衬衫，哪里比得出这个料子来的？除非你们真的是专家了。所以有很多，对不起，我希望没有骂到你们哈。很多太俗气的人都要去买那些真的珍珠项链啊、钻石啦、什么的。然后买了老半天，人家以为是假的。像我们这种人戴的是假的，人家以为是真的。不是，我是像我们基督徒了，对不起。没有啦，这个我只是那天跟他那样讲，他笑得要死。我说其实神的儿女们在地上，我想说应该不会有人为了买一件衬衫要花200美金跑去买一个衬衫吧？啊，实在没有那个必要，真的是没有那个必要。你穿上那个衬衫带给你多少荣耀呢？啊，别人也不见得看得出来。所以世界到底是在我们里面还是在外面？其实弟兄姊妹，先要解决的其实是我们里面的问题。里面解决了，你知道我们本身活着就充满了平安，充满了自信，充满了神的荣耀啊，这个基督荣美的生命都要在我们的里面被彰显出来。那这个东西是最美的装饰。彼得也说叫这些啊神的这些家中的这些姊妹不要用这种编头发金饰这些华贵的衣服作为装饰，对不对？要用长久温柔忍耐作为我们的装饰，那这是最美的。好，那这是讲到这个当世界在我们身上，我们在世界中却胜了世界的时候，那其实世界是为我们效力的，而且呢世人就要从我们身上得到祝福啊。昨天晚上我特别讲到神把亚伯拉罕招出来说，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很喜欢听的哈。但是也不要忘记我们第二个 也是一个更荣耀的使命。地上的万民或者地上的万国要因你们而得福，不光要因亚伯拉罕得福，要因着以色列百姓，要因着基督的教会能够得到祝福。所以当我们真正胜过世界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才可能给别人带来真的祝福。如果我们在世界中却是世界的奴隶，世界的王，这样子辖制我们，诱惑我们，破坏我们，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去为主发光做见证呢？就希望神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越来越超越。所以保罗能够在腓立比书第三章那里讲到，他说我看万事如同粪土。那弟兄姊妹，这不容易，但是请你们记得保罗能够做到这个他的秘诀，他说我是为基督的缘故，没有这句话的话，世界才不像粪土，对不对？世界吸引我们吸引得不得了。你们如果在高级片听我讲到，我有一次我举了一个例子，说我在中国一个乡下，我不讲什么地方哈，他们非常非常的简单穷困哈。那我们住的房间是真的是用草搭成的一个床哈，小小的房间，我们两三个老师挤在里面。那个还不是问题，那主要是厕所，他们没有所谓的厕所。那猪圈就是他们上厕所的地方哈，所以我们聚会的几十个人、上百个人呢，就全部都到弟兄就到猪圈去上厕所，他把它分开来，弟兄一个地方，姊妹一个地方。我在那边住那几天，我就开了眼界了哈，我从来没有想到上厕所猪这么欢迎你啊。我每一次走近的时候，那些猪都哗哗哗，就原来趴在地上睡觉的全部都起来了哈，然后就蹲在那边，就是等你有所贡献。那个上厕所的滋味真的不好受哈，后面一排猪等在那边。那更不好受的是，这个聚会不是只有一两天，是三五天嘛哈。那下来几天下来的时候，那累积的一大堆东西在那边，所以每一次去的时候都要鼓足勇气不看哈，然后上个厕所，那真的很辛苦。那我们读起腓立比书的时候，跟保罗一样豪迈，我看万事如同粪土。我从看过那个以后，我就再也不敢随便讲这句话了。你家的电视像那个粪土吗？如果真的是像那个粪土的话，为什么每天下班要耗两三个小时在粪土旁边呢？对不对？我们真把万事当粪土吗？没有嘛。你看我们的学校买很好的粪土，姊妹们也是买粪土往脸上抹，对不对？而且本国的不够，还要进口粪土。没有，在我们里面没有这个实际，我们只是用保罗的话。弟兄姊妹，我后来就安慰弟兄姊妹，我说就算我们不能像保罗说我看万事如粪土哈，我说我们至少我们能不能做到一件事情，我们都能够向主很诚实的祷告说，我以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至少先从这里开始，当耶稣在我们里面的那个宝贝、那个吸引、那个享受越来越真实的时候，那有一天会在我们里面，我们会很真实的觉得其实那些东西真的是自淡自清的，或者是如同粪土，你会比较不在乎。不然的话，你在地上有时候为了一口气争个老半天，对不对？不要说钱财了，不要说升官了，有时候就为了一口气我们就争到最后，终于争到了，你也只剩下一口气，差不多人生结束了。我小的时候，我们住的邻居有一对夫妻，快20年夫妻不讲话，就为了争一口气。夫妻可以住在一起20年不讲话，他们要沟通，写信到美国给美国的子女，美国的子女再写信回来给他妈妈然后妈妈再写信给美国的子女，美国的子女再写信给爸爸。你就觉得多辛苦啊，就是为了心里面的别扭过不去。这种人生不值得过，弟兄姊妹，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在主面前求神帮助我们这个可大可小，可多可少，可是多多少少我们这个人都受到世界、受到肉体、受到私欲的辖制我们怎么样子能够真的照着圣经上给我们应许，他不光要救我们出来，而且他带我们进入到一个得胜的境界，一个在基督里面我们能够不仅仅得胜，能够得胜有余， 吧，不论是贫穷，不论是富足，不论是有余，不论是缺乏，保罗说：“我随时随在的得的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哎呀，弟兄姊妹，所以电视看，我们可以看电视，但是当主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随时关。今天很多人出问题是出在，他也在这里看电视，可是他要关，他关不了，因为世界的权势在他的身上。有的人看电脑可以用电脑，但是当那个诱惑的东西出来的时候，他可以不去看它，他可以抵力掉它，他可以拒绝，他可以转出去。但是有的人就接受那些诱惑的广告就进去看，一进去就出不来，对不对？有的人可以接受老板的威胁、老板的恐吓，把他的一生、把他的正职给卖掉了。有的人确实能够跟别人说 no， 我宁可失去这个工作，我不能够在这件事情上跟你一起做。弟兄姊妹，我们要求神保守我们啊！真的在这个世上里面，所以神在这里帮助神的百姓，要叫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要把我们救出来，要把我们带进去一个我们一辈子都没有想象、没办法想象、也没办法经历得透的一个丰富得胜的境界。所以我就希望我们剩下的余生哈，刚才姊妹说我们每一个人大概大半生都过了，这个假装是真的哈，那么剩下的半生下半场，我们人生的下半场要好好的过，好好的过。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出埃及记哈，你看我讲出埃及记到现在为止才讲了第一章，从第三章开始，神就采取行动，一连串降了十灾，击打埃及，击打法老。啊，这个从属灵的角度来说，就是神在这里击打世界在我们身上的权势。这个就着广义来说，是指的真的就是这个世界啊。就着我们小一点的范围来说，是讲到在你我生命，在我们个人里面，世界在我们身上的捆绑和权势。神借着击打、击打、击打，降十个灾。那你要知道这个我没有时间去细讲哈，你去看像达拉斯神学院他们出的这些解经书啦，或者一些其他圣经参考书，你知道这十灾每一个所击打的对象都是当时埃及人所拜的一种偶像，其实都是一种偶像啊，像例如说尼罗河的水就是尼罗河神啊，像这个青蛙是管他们生育的，你生不出孩子，青蛙是管生育的神啊，这种像跳蚤一样，这种湿灾是沙漠之神啊，苍蝇是太阳神的一个记号，所以每一样东西降的灾，其实都是埃及人当时所拜的一种神啊。那这个对中国出来的弟兄姊妹可能很难了解，怎么会把这个当神啊？对台湾出来的弟兄姊妹可能就容易了解啊，就是什么都是神连大树也是神，石头也是神啊，这个连光公也是神，菩萨什么东西都可以当神拜。那埃及就是这样子什么都是神。那你如果细看的话呢，头三个击打的比较重在让他们受到搅扰哈，你看像水便血啦、青蛙啦、湿灾啦那么中间的这三个呢是比较重在直接在肉身在身体上造成疾病造成伤害像这个疮灾啦畜疫之灾。那么后面的三个那个降冰雹、蝗灾、黑暗之灾是大自然比较跟大自然发生关系，那这是一层比一层更严重的击打他们的偶像哈。那后面的神对埃及人来说越来越大，所以到了后面像这种雹灾啦、黑暗之灾是跟大自然发生关系，是埃及人心中的大神，还不是小神呢，是大神。神就一个一个击打，让你们看见你们的神一点不能保护你们你们的神在这些事情上不能成为你们的依靠，反而反过来成为你们的搅扰你认为青蛙可以让你生育，现在我就让遍地都是青蛙你睡觉脚也听到青蛙要喝汤跳到青蛙里面来要干嘛都是青蛙，开车子一开车里面也是青蛙，到处都是青蛙，让这个青蛙成为你的搅扰，它不仅仅不能成为你的祝福，成为你的依靠，它反而成为你的搅扰这个细节不去讲了。 anyway 神就这样一直降灾一直降灾一直降灾一直降灾用你原来所依靠的，原来你的盼望原来你所喜乐的，现在反过来让它成为你的愁苦，成为你的搅扰，让你失去了对他的信任。你说在我们生活里面，神要叫世界脱离我们 很多的时候神也必须这么做。有的人把钱看为 number one， 神就让你经历到被钱财被因着钱财因着贪你被许多的愁苦刺透了。有的人爱酒爱赌，神就让你赌，赌到最后你什么都没有，你到最后怕了啊！这些东西都是原来你自己认为你最喜欢的，你想追求的，神让它倒过头来啊！神让它成为你的伤害，成为你的搅扰，成为你对它再也没有信心。那有人会说：“哎呀，你讲的都是犯罪的事情，我追求的是爱情，啊、这个一个美丽的爱情，一个完美的爱情。”啊，弟兄姊妹，你原谅我说哈、啊，很多那种爱情至上的人。神有时候也容许他们失恋好几次啊！我这个从年轻到现在，在学校也好，在教会也好，不知道辅导过多少那种在爱的事情上这样子的高看爱情的人，到最后受了很深的伤害。我不是说神故意要去找他，麻烦你不要误会。有的时候他们把爱情看得在乎的远远超过对神的尊重和态度。他们可以为了满足对方，他们可以甚至可以犯罪，为了满足对方可以不来聚会，为了满足对方好我不奉献、啊、为了满足对方竭力讨好失去原则，而到最后神让他在感情上翻了一下以后，他整个人在主人面前他柔软下来。弟兄姊妹，我们心中的偶像，心中的神，我们自己有的时候都不知道，是被神工作工作工作以后才发现，哦，原来这个东西在我里面，我居然不知道。所以大卫是认识神的人，他说：“求你赦免我那隐而未现的罪。”他不光明着罪，他要求神赦免他，连那个隐而未现的罪，他都求神帮助他。你看我年轻的时候哈，我有一件事情，我其实我自己里面很骄傲，我不知道，我后来才知道。我从五岁发现身上长瘤，然后从十一岁开始动第一次手术。然后每隔三年到五年就要开一次刀，那刚开始开刀的时候还容易一点，因为是在手上啊，只是皮肉之痛。结果从我十四岁跨进十五岁青少年哈、啊、开始这个重视仪表的时候呢，这个瘤就开始跑到我脖子上了，从我脖子底下开始长，然后越长越大越长越大。你知道在这之前呢，有一个东西在我里面我一点不知道啊，因为我一直觉得我这个人很单纯，然后不爱虚荣不爱漂亮。我们家六个兄弟哈，然后我爸爸又是军人，所以呢我们家境是非常非常简洁而且清苦的。所以我是老六，我穿的这个上学穿的裤子是大哥传二哥，二哥传三哥，三哥传四哥，四哥传五哥，五哥传到我哈。所以你知道后面已经缝缝补补，已经一大堆满目疮痍，然后我穿着那样破裤子去上学，然后我里面一点也没埋怨啊，然后我一样好好读书。然后你知道这个中学我们是上的，在我们旁边用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中学，是我们台南市等于是最好的一个中学。那我进去的时候，我们同学全部这个父母亲给奖品哈，都买新的脚踏车，然后不再穿卡其布了，穿尼龙布。那我还是穿着卡其布，然后后面都是补丁，然后骑着那个脚踏车，是老远人家就知道你来的哈，咔啦咔啦叽叽咔啦的就这样来，然后哐哐哐哐跑到教会，不是跑到这个学校来上课，所以一直都是很辛苦的上来。那我自己里面呢有一个自我得意跟欣赏，我一直不知道，一直等到这个瘤跑到我脸上来的时候，越来越肿。你知道青年人最爱漂亮的哈。哦、我常常早上起来看见脸那么肿，我就很难过。然后我这个时候开始学会照镜子，以前几乎不太照镜子的。我就早上起来就照镜子呢，我就用手把这个瘤呢就遮住，一遮住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我原来蛮帅的。所以我就这样左看右看，怎么看都帅，因为没有瘤嘛，对不对？等到手一放的时候呢，我的心就凉半截。所以常常就有这样子的矛盾跟痛苦在我里面。其实人自己里面，我不是说神为了要叫我学谦卑让我长这个瘤，你看你们很多人也不见得比我谦卑，一样没长哈。就是神一个工作，他可以显明光照很多事情的哈。那在这个点呢，就是在我里面有一个隐藏的骄傲，是我从前不知道的。 原来我这么在乎虚荣，原来我那样子的谦卑其实背后仍然是骄傲，我觉得我的同学都比不上我，你看我多辛苦，我不在乎啊，这些东西原来都不用明着说的，后来被神显明的时候我才知道，其实这些东西都在我里面啊，每一个人里面的那个掌握控制我们的东西都不一样啊。那神借着十次降灾，一次降灾，两次降灾，三次降灾，然后你就发现法老呢就开始妥协，他开始妥协，所以到了第四灾的时候，蝇灾、苍蝇之灾过的时候，出埃及记第八章，他说好，我让你们走，好，我让你们去侍奉神，但是呢，不要走得太远，就在这个地方，这是法老第一次的妥协，不要走得 too far away， 就在这边就好 ，don't go far away， 就在这里，好。因为这边这是仇敌的第一个妥协的方法，他让你去侍奉，但是你必须还是在他的范围里面。那这是今天教会里面很多人侍奉还是服侍，可是世界在我们身上就是这么强，他要招你回来，随时回来的哈，对不对？啊，你这个工作一忙，对不起，我今天不能来聚会了啊，这个身体一不好，或是正在看球赛啊，我对不起，我今天不能来，身体不好，就找个理由。这世界在我们身上随时要叫就叫回去的。一面你在这里侍奉神，一面仇敌在你身上，你在他的势力范围里面，就好像你溜狗一样，带着链子啊，你一面好像给他一点自由，一面你要拉回来了。那我们很多人就是第一环啊，可以侍奉，但是他随叫随到，可以招得回来。而第二环呢，到了第七灾以后，法老说第十章十一节，他说你们不可以都去，只要壮年人去，妇人孩子要留下来。好吧，你们觉得在就近不行，要去远一点，要去旷野，我让你们去，但是只有壮年人去，妇人孩子留下来。第二层的妥协，国家有国大代表，中国有人大代表，哈，现在教会聚会里面有家代表，所以我在很多的地方，尤其在中国，看见太多的家代表，一家只有一个代表来。不是太太孩子不来，其实在中国正好相反，是先生跟孩子不来，只有太太来，反而姊妹爱主啊，就是一个家就差不多只有一个代表，其他人在家一样看电视，一样忙，先生一样出去赚钱，一样出去出差，只要家里面有一个人维持固定聚会。那弟兄姊妹，这不是神要的，神要的是要全家的侍奉，神要的是要全家的得救，神要的是全家一起蒙福。所以约书亚说，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他不是只有一个人。那仇敌今天的诡计就是让你忙忙忙可以，但是我们每一家只要有一个爱主人去聚会，其他人不要花这么多时间在教会，其他人好好照顾家，好好照顾孩子，孩子的学校最重要。讲起来都对，但是我们真的是已经花了太多的时间啊，这个不追求了，花在世界上面。美国有一个统计哈，这个父亲如果都去教会的话，孩子也会跟着去教会的比率是72%，大概72%的小孩子会跟着去教会，会在教会继续成长。如果只有爸爸去妈妈不去的话，这个比率就掉到55%，就几乎有一半的孩子不肯去，因为妈妈在家嘛，只有爸爸去。但是如果只有妈妈去爸爸不去的话，这个比率就猛掉下来，掉到只有15%的孩子会去教会。所以你要知道弟兄影响力很大哈，啊，弟兄不来聚会，孩子们也就跟着不想聚会，因为爸爸在家他们就都不来了。那如果父母亲都不去的话，孩子们会去聚会的比率就更低，那是个位数。那另外一个统计的数字呢，是这个是针对美国的哈，不是根据美国的中国人，是根据在北美就是真正本地的美国人啊，他们的基督徒做的一个调查，他说这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呢，有85%的基督徒说他们得救是在他4岁到14岁之间，他信的耶稣。换句话说，就是在他年轻的时候，因为父母亲就带他去教会，他在4岁到14岁之间，他决志，他信主了。这个占美国基督徒的比率的85%。那么15岁到30岁才信主的呢，只有10%。那30岁以后才信主的只有4%。 所以换句话说，越晚才进教会的得救的比例越低。所以在美国的基督徒里面，绝大多数的基督徒都是在4岁到14岁之间他就信了耶稣了。那我希望我们有一天，我们北美的中国教会能够做出这些统计数字来，你就晓得孩子们，我们是不是在年轻的时候带着全家来神家，来接受教导，一起来侍奉神，一起来认识神，这是对孩子一生太大的影响。仇敌的诡计，只要你壮年人去就好，不然孩子留下来。而第三个妥协啊，更明显了哈。他说好，你们都去，我让你们去，但是牛羊牛群羊群都要留下来，这是法老第三次的妥协。好吧，你们去，但是把你们的财产留下来啊。这是要留下我们的心啊。你人可以出去，人这个时间可以出去，但是你的心，财宝在哪里，心就在哪里，还是在埃及，对不对？那你看看百姓们出埃及以后有没有表现心在埃及的事情？有啊，好几次都说我们回埃及去，对不对？我们回埃及去，连埃及的什么什么黄瓜、韭菜、青什么西瓜，这些都是我们山东人爱吃的哈，大蒜，光这些东西都说我们要回埃及，你更不要说如果财宝留在那里。弟兄姊妹啊，仇敌有的是诡计，在这里妥协妥协妥协啊，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没有办法能够好好的走主的道路。所以今天你要从世界出来，神要把我们带到一个荣美的境界，一个丰盛的境界，你要晓得也不是你要出来就出得来啊，中间有妥协的，中间有仇敌的妥协啊，仇敌的捆绑，仇敌的强硬，但是神一再击打击打击打击打到最后，他们终于 let go。那我们希望说，今天这个偶像在我们身上的诠释，不要只是都是从消极的击打、失望、灰心里面，让我们不爱世界哈。那我们也希望在正面上，是主吸引我们啊，主的旨意吸引我们，主自己吸引我们，而让我们可以快跑的来跟随主啊。所以有一首诗歌讲得很好，他说，是什么能够叫偶像失去他那美丽的色彩呢？他说不是劝勉，不是责备，不是管教，乃是无价之宝的一线。你们有没有唱过这条歌？没有。那条歌是叫做你的灵岂非与他会过哈、中间有一节他讲到这个，他说到底什么能够真正叫偶像失去他的色彩跟他在我们身上的力量啊？不是劝勉，不是责备，不是管教，乃是无价之宝的一线，有更好的吸引我们。那我们希望我们脱离世界是两方面都有哈，一方面神管教我们，让世界在我们身上不再有权势了。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希望主正面的来吸引我们。好，那这是今天要讲的。那么神大能介入，神恩典的介入，要来拯救他们。神说我下来要救你们，而且要领你们到那丰富的流奶与蜜应许之地。所以我很快的讲一下哈，因为我讲义已经既然写了，我就不好意思用我就没有必要用考试的了，不然的话我很喜欢考这一题啊，因为可以考弟兄姊妹读经读的熟不熟。现在不要看好不好，我还是可以有一半考的机会，不要看啊，谁都不要抬，谁都不要低头。以色列出埃及进迦南，中间经过旷野，对不对？那整个旷野的经历，它的意义，它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想想看，我列了五个哈，所以你们至少答三个嘛，60分，全教会一起来回答，好不好？第一个是什么？不见得要按照顺序，你们自己能想到的都可以讲。不要看，不要看，不要看，哎。第一个，想想看，什么？我听不到。体会他的心。预备。预备。预备我们的心呢、啊、？OK， 好，不要看哈，还有没有？凡事要仰望耶和华，旷野的经历，好呀，很好，还有没有？嗯？经历神认识神，很好啊。你就是我刚才说不要看的，不是看的吗？哈。哦，后面还有一位姊妹。信靠和顺服，很好哈、啊，很好。 那我这边列了五个哈，我只能很简短的过去哈。那个在我讲，嗯，可以看了，可以看了，可以看了。那第一个呢，让我们经历神亲自的引领，就是整个旷野的里面，让我们经历到原来我们不是孤儿，不是被神丢在旷野里面自己去摸出来路的哈。神亲自带领我们，对不对？从他们离开埃及以后，云柱火柱从来不离开他们。而且云柱火柱在前面带领他们，而且民数记第九章讲到约柜在他们前面3天的路程，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哎，弟兄姊妹，这就好像我们走天路一样哈，在我们里面一个最大的安慰和把握，我们知道神亲自带领我们。就像菲尼·克罗斯比的诗歌讲的，一路我蒙救主引领，啊，就这一路上都是神亲自带领我们，包括神百姓犯罪得罪神失败羞辱神。云柱火柱仍然没有离开他们。阿爸阿们，这是感谢神的。你看，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回首看自己得救到现在，跌跌爬爬的，对不对？高高低低的，很多时候弯弯曲曲的，但是一路上神真的没有丢弃我，不然今天我们不会坐在这里。神供应我们，神带领我们，神一路上在这里陪着我们哈。那这个点我今天晚上会再多讲，我就先停在这，我就不讲哈。那这是讲到神亲自的带领。那这个以前我讲约书亚记的时候，我曾经讲过这个生命记第九章，他们面对这个迦南地的时候有这么大的仇敌。那那个时候有一句话很帮助我，叫做耶和华你的神已经像烈火一样在你们前面已经先过去了。这是我们整个在路上走路的时候，你要知道还没有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的神都已经走在前面。那我今天晚上我会特别讲到这个路，因为这个信息对很多人都是很大的帮助。那我很简短的插出去做一个小小的见证哈，就我刚刚既然讲到我的病，就是我从11岁开始开刀，然后每3年到5年就要开一次，从第三次开始就跑到脸上来了哈，就一直往上面走，后来肿得很大很大很大。那你们现在看到我脸上的瘤呢，是我最大的时候的不到1/10，你就晓得原来瘤多大了哈。走在路上，小朋友都觉得好可怕的人，那个大家指指点点，就肿着一个大瘤，所以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折磨哈，非常辛苦。那开完刀呢，到3年5年它又长回来，它不是像一个瘤就这样子，你把它从旁边肉都切掉了就可以拿出来了哈。那它是像一杯水倒在海沙里面，它是完全渗透在我的皮肤，在我的肉，在我的神经，在我的骨头上面，所以它是一种很奇怪的长法。所以我经过很多折磨，就这样子，这个长话短说哈。那一直到这个1988年，我在 Stanford 医院碰到一个等于是 Stanford 的一个。最高的权威，头颈部的权威叫 Dr. Willa Fee， 就是肺医生啊 ，Dr. Fee。那这个医生呢，他看到我的病以后呢，他说从来没有一个刀是他不能开的哈。但是呢，他说因为我上一次开刀在纽约开的哈，那个是不是叫什么 Catherine Sloan Memorial Hospital， 那也是全世界的一个很著名的一个癌症中心。因为我刚刚来到美国的时候，人家我哥哥帮我介绍到 NIH 哈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他是专门研究世界上疑难杂症的。那么他们说我这个病呢很特别，他就建议我到 Catherine Sloan Memorial Hospital 去。那么那边帮我开刀，开了大概快6个小时，然后就切断了我的神经，所以你就发现我的嘴角歪了哈。这个神经断掉就是 permanent 的哈，所以那个医生 Dr. Shah， 他非常好的一个医生，很聪明，他。发现他居然切断了，他赶快缝起来，他就再也不开了。他说再开下去，更多神经要被切断，所以他就拒绝再往下开，就停在那里。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嘴角歪了。然后1979年，从1979年到1988年，这是我中间最长一段时间没有看医生，因为我觉得所有的中医西医都说没有用，我就专心依靠神，我就仰望神来医治我。那段时间学了很深的信心的功课，可是瘤并没有好。 啊，越肿越大，你们听我约伯记就晓得了。现在没有空去讲啊，那时候非常困惑，我说主，我这样子专心信靠你啊，这么简单的信你，你为什么不垂听我的祷告？你为什么不实现你的应许？跟神有很多的 argue。 那一直到88年去看了 Dr. Free， Dr. Free 跟我讲，他说我这一辈子没有一个刀不能开，但是因为你上一个刀是 Dr. Shah 开的，他说我就必须很 humble 的告诉你，我也有可能不能开。他说因为我跟 Dr. Shah 呢是全美国头颈部的医生协会的 co-chairman， 我们两个人是共同主席哈，他们两个是一东一西，都是杰出的医生。他说因为他失败了 cut 你的神经啊，他说我也必须很 humble 的告诉你，我可能不能开，但是他说 I will do my best。 所以1988年2月3号他从早晨7点钟估计说6个小时，结果一开开了15个小时。他带着3个医生从早晨7点钟到晚上10点钟，15个小时完了以后，他从手术房出来，看见于师母，他第一句话就说，他说 I will never never operate Mr. You again。 他说我这一辈子再也不帮于先生开刀了，他说这个刀太辛苦了，15个小时。他非常 persistent， 从头到尾帮我开。那我也晓得，我也后来也感恩说，为什么我中间没有再去找任何其他的医生，因为我中间曾经这个看完 Dr. Free 的时候，有人介绍我一些别的名医，我打电话，人家一听说 Dr. Free， 他说你不需要找任何其他的医生， he's the best。 他被请到以色列英国各地讲学的，他是一个最好的医生，所以他们说如果他没办法就没有人有办法。所以他出来的时候跟于师母讲，他说我这一辈子不帮这个于先生开刀。那于师母就问他说，那今天手术怎么样？他说还有10%留下来。那于师母就跟他说，那10%是因为太难你不开呢，还是怎么样？他说哦，不是太难，他说 it's impossible， 他说不是难，是不可能开。他说我如果要开的话，弄中国话就是我就不要脸了啦，就是整个脸都要被切掉了，因为它是完全混在皮肤跟骨头上的，它不可能都切掉，它说除非整个弄掉。他帮我开的时候是从这边这样子一路这样下来，然后把我整个脸 flip over， 脸是拉开来，在里面慢慢慢慢慢用 microscope 这样开。所以开了15个小时以后，他说剩下的是不可能开。然后这是1988年啊，那1991年呢，我后来又回去复查看他，因为我换保险去看别的医生，后来决定回去看他。他一看到我脸又肿起来了，3年嘛，又肿起来，他就很久不讲话。完了以后他就跟我们说，他说如果你不赶快接受手术的话，又是另外一个15个小时。换句话说，他还愿意帮我再开一次，而且他说你要越快越好，不然另外15个小时。所以为了这件事情，我跟一些关心我的弟兄姊妹，有些弟兄姊妹在别的教会，他们都很关心我哈。他们在自己教会聚完会以后，礼拜天下午我们就集中在一起为这件事情祷告，要不要再开刀，要不要再开刀哈。那我们祷告了几个月以后，里面都觉得平安，决定再接受一次手术。所以10月6号，1991年10月6号，我准备接受手术。结果在10月3号，一大清早，神呼召我放下工作，全时间去奉神。那对我来说是一个挣扎，并不是我不愿意，而是当时我们教会的处境非常复杂啊，很不合适出来。所以我跟于师母两个为了这件事情就很愁苦，然后挣扎了很久。那我长话短说的，后来那天在手术台上这个主治医生跟护士都没有来，一个实习医生跑进来帮我扎那个针，怎么扎都扎不进哈，这里扎不行，这边扎不行，脖子扎不行，腿扎不行我为他受尽折磨哈。然后还有两个塑胶管是要从鼻子通进去，要 keep 你的 airway clean， 他戳啊戳啊戳啊，就把我鼻孔里面的皮全部戳到我的这个口腔里面去了哈。反正他在那里做实验，就在那里戳我，那我心里面就在为着我蒙刀的事情祷告。结果很奇妙的事情，就在我祷告到一半的时候，圣灵大大的充满我，浇灌，主一下子给了我力量，让我不要怕，就是信，相信他就专心朝神喜悦，照着神所呼召我的 Jesus only Jesus ever， 唯有耶稣，永是耶稣，我就昏过去了不是痛昏就那个麻药后来进来了，我就昏过去了。昏过去以后我醒过来，这个 在恢复室的时候，于师母在我旁边，我跟他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过关了。他说什么意思？我说神刚刚给了我力量，让我答应神出来服侍神。好，他说那我有一个不好的消息要告诉你。他说 Dr. Fee 今天从手术房出来的时候，他非常沮丧。他说这是他这一辈子第一个刀打开来没办法切，又重新关起来。他打开来2个多小时，快3个小时，怎么样子看他都下不了刀，他决定缝起来不开了。他说这个人没有办法再开刀。好，所以从1991年10月份开始到现在17年，我从来没有开过刀。神呼召我以后，我顺服以后，从来没有开过刀。每3年到5年他一定起来的，而且我现在的瘤比我那时候还要小。你是觉得说这一路上神哈，就是他容许你经过失望，容许你经过低谷，容许你经过很多的挫折，他一路上在这里带领你，可是他心中实在有一个纯正、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是我自己不知道的。所以我中间在很多的地方对他误会，对他生气。有一段时间我17、18岁的时候，那时候年轻气盛嘛，哈，属灵光景又不好。我有一天我记得我跪在那边祷告，祷告到一半的时候，我突然一下子接受仇敌在我里面的小性哈跟愤怒，我就站起来就把椅子一踢，我就说神，我再也不要祷告了，祷告没有用，因为越祷告瘤越肿，那时候就很灰心。所以神容许我们，可是神也很有耐心啊，神也知道在什么时候要鼓励我，什么时候要给我力量。所以你看，从91年我自己都没有想到会好吗？我是因为我现在是回头看，对不对？所以我96年还是97年在南加州这个全福会请我去传福音，在那个餐会上面他们请了几百个人叫我去传福音。请我去的那个弟兄好几年前见过我他到机场来接我的时候，他居然讲了一句话，他说你的瘤到哪里去了？然后他很失望，你知道吗？我不是开玩笑的。我说你是我第一个看见我瘤小表现失望的人。他说因为我跟人家讲你瘤肿得很大，你要来做见证，那你现在瘤不见了，我怎么跟你讲？我说神有神的时候嘛，我说我做这样的见证不是更能荣耀神吗？你会发现神就是这样很奇妙的，这个瘤就在我身上，神化海沙为界限，海浪再狂不能够越过这个界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其实神恩待我们，一路上他真的是他照着心中的纯正，手中的巧妙带领我们，这非常奇妙。在旷野的经历里面，你是经历到原来真的都是神亲自在带领我们。第二个呢，在这里讲到经历神丰富的供应哈，我很快讲一下。这个在旷野里面，你看这个玛纳每一天都应时供应他们，从来不短缺。然后哥林多前书10章说到这个磐石的活水是随着他们的灵磐石。换句话说，这个活水一直在。那百姓中间为什么会干渴呢？都是因为信心不够。你今天从新约的角度回头去看，其实那个随着他们的灵磐石，活水一直跟着在，只是神的百姓们这个属灵的健忘症神借着摩西击打磐石，磐石出了活水，他们就赞美神，然后喝了那个水以后，他们就忘记了神的作为。所以过一阵子又遇到这个没有水的时候，他们又埋怨，对不对？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基督徒常常犯的毛病。我们是根据神的作为来影响我们属灵的认识和属灵的光景，而我们不是根据我们对神真正的信心来走我们基督徒的道路。所以我们常常我在底下引用了一节圣经哈，我现在提前讲103篇，说到百姓们是知道神的法则，但是摩西却知道，对不对？百姓们是知道神的作为，但是摩西却知道神的法则。我们常常就是我生病了，神医治我，我感谢神，我跟大家做见证，神医治我我要找工作，结果神给了我一个工作，我就赞美神我们是根据神所做的作为来决定我们属灵的情形，来决定我们对他的认识。但是摩西不是这样，摩西是认识神的所事不光借着神的所作更是认识神所事的神是一个怎样的神。他是一个充满爱，他是一个全能的神，他是一个尊贵的神，他是一个掌权的神，他从心里面知道。 所以呢，在摩西的里面跟百姓身上就有一个很大的差距。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常常就是根据我们的遭遇、我们的经历、我们的环境来决定神是怎样的神啊，那太可惜了啊。所以你看，一路上神供应他们所有的需要，带领他们在他们需要的时候，让他们经历到神应时的供应啊。你们如果听我的信息的话，我曾经讲过一个故事，我底下几点讲不完没有关系哈，晚上可以继续讲。那个这个我曾经讲过一个故事，就是焦元年牧师哈，大概在三十多年前啊，他带着焦师母从台湾到 Houston 啊去做开心的手术，开心脏的手术。那时候中国人不像现在这么多了啊，这个所以离乡背井来到 Houston 动了手术以后，这个焦师母没有胃口，什么东西都不想吃啊。那这个我非常能够体会，因为我在纽约开刀的时候啊，我的体重一直降一直降一直降哈，我现在快160磅，我那时候是降到115磅，你就晓得我根本是骨瘦如柴啊。这个伙食部主任还跑到我的病房问我说 Mr. Yu, what's wrong with our food? 他说为什么我都原封不动的退回去哈。那时候一方面我刚来美国，一方面那个开刀那个麻药让你真的没胃口，同样一块肉怎么会做成那个样子呢？然后菠菜弄蒸的，蒸出来变成黑色的，我想这次怎么会美国人笨成这个样子，只有200年历史做这样子的菜，这吃不下。所以焦师母不想吃饭我很能了解哈。那焦牧师就说，哎呀，你在这里我也没办法嘛，那他在那里到底想吃什么呢？啊，焦师母说什么中国菜都可以，白饭、白菜、白斩鸡都可以啊。他就讲了三个，结果讲完没有多久呢，在他病房外面有一个弟兄高高的个子在那边找人，后来找进来了啊，果然是要来找他们的。那这个弟兄呢，也是最近在经营生意上面有一些的困难，所以家境很穷哈。那他来看他们的时候再三抱歉，他说我没有办法带什么珍贵的礼物啊，这个营养品给你哈，只有一点点东西带给你们吃。就他走了以后，焦牧师焦师母打开来，那你们都已经在笑了哈，里面只有三样东西，白菜、白饭、白斩鸡。焦牧师焦师母那个眼泪都下来，他们觉得这真的是神在他们艰苦中给他们一个何等的安慰和那个体恤的爱，那个细微的爱，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给了他们。真的弟兄姊妹，我在我这一生里面，我自己也是在很多的环境里面就连这样类似小事情都有哈。我上个礼拜还跟弟兄姊妹讲，我说几月几号某一年那天早晨，我还特别把它写下来在我的日记上。那天早上我在穿衣服要去教会的时候，于师母指着我的皮带，那你看你的皮带都已经旧成这样子，白成这个样子了，你为什么不去买一条呢？啊，多难看啊，这个西装，但是皮带都已经磨成白色的了。结果那一天我们两个在房间讲的话，不可能有第二个人知道嘛。然后我们白天居然会。教会的财务同工突然跑来拿了一个小牛皮纸袋，说这是奉献箱开出来的，居然有人把一个皮带丢到奉献箱去，就要给余弟兄。他也没给我皮夹子，也没给我别的，给我一个皮带，反正很稀奇，而且他怎么知道就在当天呢？那我心里面就很 sweet 啊，我觉得神真的很幽默啊。这个太太只是唠叨，但是神就预备了一条给你。那我们买会所的这一路上，我们需要，你看我们教会需要这么多的钱，我们不可能有的。大家都是工程师，薪水收入不可能有的。你就发现神这么信实的感动我们，感动弟兄姊妹，感动在不可能的时候钱突然来。哎呀，弟兄姊妹，我们这一阵子，我们弟兄姊妹交通说，光这一次买会所的整个过程，我们经历的神迹，可能比许多弟兄姊妹一生里面经历的都还要多。这它都不是巧合，你就那么清楚的看见神听祷告，就是在不可能的时候，结果事情就突然成就了。你看我们4月底哈，4月30号，我们欠这个建筑商120万，他说你们如果4月底必有不付出来，我们就 pull out 所有的 worker 哈。就所有工程暂停，可是我们5月10号要现场了，到了最后那么紧急的地方了哈。你看到了4月30号我们还欠120万，我们前面的连续8个月每个月平均的bill20万。 弟兄姊妹就讲，每一次必有来，大家凭信心祷告，凭信心祷告。有的时候这个月五万，有的是下一个月28万，有的是下一个月40多万，就是不一样的哈。连续8个月，你知道那个疲劳轰炸真的是不容易啊。但是都是在到期的时候钱来了，到期的时候钱来了。啊，弟兄姊妹真的是爱神。这次100多万，我们觉得不可能。好，但是我们还是跟弟兄姊妹讲，神说只要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所以到了4月30号的前的那个主日，我们还差92万，虽然又进来了一些钱，但是差92万。到了4月30号当天，我们还差76万。所以那天晚上结束的时候，我们在主面前，很多人都觉得奇怪，钱在哪里？就没有想到那个 construction 说，因为那天4月30号是礼拜三，他说我跟你们延到礼拜五，到5月2号，5月2号你们一定要给我，不然我们工人撤退。结果在5月1号早上，一个早上，我们收到了92万。这个弟兄姊妹的那个爱，神应时的供应，而且92万超过了76万，多出来的那10几万，因为我们就在当天又收到另外两个备友，不是从建筑商来的，是从 architect， 是从其他的备友来的哈，我们都需要马上就要付的，音响的钱就要马上付的，就加起来就是正好就挣了90多万。你就发现神很多的地方，他就是这是以利沙代的神，全有全足全丰，我们真信他，我们真爱他，你一路上都看见神迹。这是神带领我们走旷野的路很重要的目的，让我们经历到他大能的带领，让我们经历到他信实的供应。那底下的这些讲到在山上经历神的启示啊，神让我们认识他，认识他的永远的旨意，认识他这个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神把山上的样式启示给他们，这是我明天早上会讲的啊，我就不讲了。那第四个呢，经历属灵的征战啊，带领他们，你看他们出来碰到亚玛利人，这个出埃及第17章，亚玛利人一听见以色列人出来，亚玛利人就主动出来跟他们挑战。所以亚玛利人不希望我们进迦南，你要起来走主的路，你要起来照着神的应许往前去，你一定会碰到亚玛利人的拦阻。而且呢，申命记25章还告诉我们说，这个亚玛利人不光是在前面拦阻，申命记25章说到亚玛利人常常在近后面，有没有读过，去把那些疲乏的、困倦的、跟不上队伍的，他把他们给杀掉了，换句话说就从后面把这些人给做掉了啊，我们在走属灵的道路上，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经历哈，很多时候碰到仇敌的拦阻，然后有很多弟兄姊妹走着走着不见了，被仇敌掳去了，他就是在后面把你给抓去了。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说在神家我走在后面慢慢跟就好了哈，那是亚玛利人先抓就抓这种人。但是神教导他们怎么样子战胜亚玛利人，我都没有空去细讲。我跟你讲，出埃及记有太多太多丰富的东西，你光从亚玛利人怎么征战，摩西怎么样带领百姓胜过亚玛利人，这本身就是一篇太宝贵太宝贵的信息。他们怎么样子得胜，那个看不见境界里面的胜败，决定了看得见的战场上的胜败，对不对？约书亚在底下的战争，他摩西什么时候举手，约书亚在底下什么时候得胜，摩西什么时候手垂下来，亚玛利人就得胜。所以是那个看不见境界里面的战争，这个属灵的征战决定了看得见的战役的胜败，这是属灵的原则。这教会报告背后那个祷告的力量如果不够强，我跟你讲，外面的打仗决定输的。这个属天的征战，这种看不见的征战比看得见的征战更重要。山上的祷告胜决定超过山下所有的这些的征战那本身的力量，一定要靠着山上的祷告。那我们就不说了哈。那肉体的这部分呢，我想我可能晚上或明天再说。那我想这个整个的信息讲到神把我们从法老的权下里面释放出来，然后他就亲自带领我们，亲自陪着我们，亲自供应我们，亲自教育我们，然后碰到征战的时候他帮助我们。那这一路上他把我们从这个旷野里面一直带一直带一直带一直带。那第五个点我不讲，不是因为它不重要，因为它太重要了。第五个点是走旷野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肉体 在走天路的时候被神显明，然后被神来拆毁，被神来建造，而让我们里面能够越来越脱离自我中心，变成以神为中心，越来越脱离属土的变成属天的，越来越脱离属世界的而变成我们真正是属灵的啊！那这是神在我们身上一直工作的法则。那我想这一点很重要，我晚上可能会抽空我会继续讲。我们一起有个祷告，我们结束了。主，我们谢谢你，主啊，若不是你恩典的介入，若不是你大能的拯救，主，我们跟世人真是没有两样。我们不仅仅生在最终，长在最终，我们也伏在那恶者的辖制底下。主啊，当我们在这里再回头来读这本古老的书，我们知道里面所讲的故事虽然是古老的，但是那属灵的实际和原则却是这样子真实的显在这个世代。主，我们再次向你呼求，求你救我们脱离世界在我们身上一切的网罗和捆绑。主啊，你也照着你当初你所做的，你看见我们的苦情，你听见我们的哀声，你了解我们的痛苦。主啊，你再一次采取行动来拯救我们，也带领我们拯救我们脱离一切不属你不合你心意的情形，可怜失败的情形，把我们带到你的得胜、你的丰富和你的荣耀里。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特别把晚上的时间再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你帮助我们再一次重新得力，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